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喀山金砖峰会今天在俄罗斯扩大登场，中俄联手挑战国际秩序，能否与西方分庭抗礼？中共举行围台军演之后，习近平到福建参访并视察火箭军的基地，解放军从今天开始在平潭的牛山岛举行实弹演习，对望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呢？时大谈，今天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两个话题。观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发表您的看法或向来宾提问。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犯下战争罪并发出逮捕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今天在俄罗斯的喀山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并发表开幕致辞。习近平他曾经引用中国古书《抱朴子》当中的谚语，称志同道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那么这一次在俄罗斯举行的喀山金砖峰会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除了原本的金砖五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之外，也纳入了中东国家，包括伊朗、阿联酋等国，还有位于非洲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据称还有多个国家已经递出了申请。那么这一次峰会的议程将包括探讨如何摆脱美元的控制，创建新的金融体系和独立的多边支付系统金砖之桥，同时也被认为可能有意重塑国际格局，挑战西方秩序。中俄联手打造大金砖，金砖增加了成员国是否能够和7国集团或是20国集团分庭抗礼？中俄两国要如何推动习近平曾经对普京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时大谈，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政论作家陈破公先生。陈破公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赖先生好。
还有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教授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先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破公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俄罗斯的喀山金砖峰会现在是扩大举行了，那么习近平是亲自出席，而且有可能在这个场边和普京还有印度总理莫迪都举行双边会晤，您对这一次金砖峰会的观察是什么呢？
这次根据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说，俄方呢发出了30多份邀请，有30多个国家与会，表示是规模最大的金砖峰会。那么在国际上引起了说两大阵营的对抗，因为世界上也在议论呢，说由俄罗斯、中国、北朝鲜、伊朗等组成了邪恶轴心国，但北朝鲜并没有与会。但实际上俄罗斯邀请了30多个国家，出席的国家呢也就十多个一点，而几个重要的国家并没有出席，比如说巴西，它是重要的金砖国家，这个巴西总统卢拉以说摔了一跤为由没有出席，估计是这个是政治原因另有隐情，因为毕竟乌克兰战争还在进行，而普京呢是国际通缉的战犯，如果战后有一个选边站的话，巴西还是属于民主国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个金砖峰会叫 BRIC， 少了一个巴，少了一个 Brazil， 就成了后面几个词组成的，可以说倒一下叫 risk， 就有风险。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家没出席就是哈萨克斯坦，是金砖这个五国的发起国。哈萨克斯坦，离俄罗斯很近，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地域最大的国家。而虽然在曾经这个现任的总统啊得这个普京的支持，通过政变啊夺取权力，但是呢，当时选举后来这个总统明确的表示啊，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支持俄罗斯的立场，说哈萨克斯坦不出席，这是普京非常恼火，就宣布禁止哈萨克的这个包括他的西红柿还有瓜果和这个辣椒的进口，也是报复。另外沙特阿拉伯说是加入，但是沙特阿拉伯却婉拒出席，因为沙特阿拉伯这里面金砖峰会里面这些国家不管是成员国还是这个观察国，很多人的关系啊比跟美国更近， 而不是跟中国、俄罗斯更近，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这个巴西，包括印度啊，跟美国的关系更近。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呢，就相当于打入了敌人堡垒的这么一些国家。而印度还要求按照自己的愿望呢发展会员国，因为印度认为是民族价值，他要更多跟他共同价值的人加入金砖峰会。事实上有瓦解，潜在出来，长远出来是有瓦解金砖峰会或者变掉金砖峰会的意思。
好的，感谢陈破公先生的分析啊。当然，稍后我们也会请教两位说，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哪些个别国家他们的立场有什么值得我们来观察的？不过，我想请教赖小刚博士啊，刚才提到这个普京他在乌克兰战争的阴影之下，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他是被这个国际军事刑事法院给发出逮捕令，说他犯下战争罪的一个这个普京总统，现在在喀山俄罗斯主办这个金砖峰会，是广邀30几国，当然来的没有那么多。刚刚陈破空先生说了，您认为这一次的喀山金砖峰会对普京他有什么样的意义？他是不是能够向世界或西方证明他没有因为乌克兰战争而被全世界孤立呢？艾小刚教授。
对的，这就是普京这次会议对于普京的重大意义所在。普京非常看重这次会议。这个金砖首次峰会是在2009年举行的，又之后呢每年举行一次。这次峰会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在俄罗斯举行的第一次，也是金砖首脑会议扩容之后的第一次，首脑会议，而被西方孤立和全面的金融与经济制裁，是亲乌战争以来俄罗斯的外部环境的最大的特点。那么，西方的制裁是空前的，它的强度超过了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贸易和金融管制。但是呢，制裁的效果并不如人愿，俄罗斯的经济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有了增长。普京因此就说，俄罗斯的经济是越
我刚才颜色调了一下，调好了没？
那么这次首脑会议呢，因此就成为普京显示俄罗斯外交与军事和经济成就的一个展览会，是他希望在有利结束有利的条件下结束俄乌战争的一个加油站。那么客观地说，俄罗斯在经济领域的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个成就呢，一方面来自于俄罗斯金融部门的一系列的应变措施，这些措施静静地把俄罗斯经济转入了战时；另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的能源进口。这两个国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急剧加大了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并且在金融和结算方面尽量给予俄罗斯与方便，从而帮助俄罗斯绕开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和能源制裁。但是呢，俄罗斯的应变措施和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帮助并不能弥补战争的巨大损耗。俄罗斯实际上处在一个日益虚弱的状态。这种表现之一呢，就是俄罗斯从伊朗和朝鲜大量进口武器，从这两个国家进口武器，就表明俄罗斯的国内军火生产远远不能满足战场的要求。
好的，感谢赖小刚教授，还有要补充的吗？
再一个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西方国家呢，很多的观察家认为呢，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和普京政权正在走向崩溃。为了反驳西方国家的这种判断，来以打消西方国家用消耗战来拖垮俄罗斯的念头，那么普京呢就特别需要这么一个展览会来显示他的朋友。好的，
就透过这个金砖的平台来展示了普京还是有朋友的哦。感谢赖小刚教授的分析。也回到陈破公先生请教您哦，这个刚才赖小刚博士说，普京是借由这个金砖峰会主持这个平台呢，能够向全世界显示他还是有朋友。不过像您说，他广邀了30几个国家，但是不是每个国家都很赏脸都有到。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力挺普京的。我们记得这个习近平去访问俄罗斯之前啊，他曾经跟普京说，我们两个可以共同推动这个百年未有的全世界的大变局。那么这一次普京呢也帮习近平说话，说这个美国现在遏制中国啊，就像是要太阳说不许你升起来一样，但他说这个太阳总归是要升起来的。我们怎么从普京跟习近平在峰会前的这个对话来看，这一次中俄联手要怎么样借由这个大金砖这个平台来真的去联手推动世界未有百年之大变局呢？陈破空先生。
世界未有百年之大变局啊，应该是他们2年前说的话， 习近平访问莫斯科，访问俄罗斯，但是现在呢，这句话已经是基本上开始淡出淡化啊，甚至从很多语言中消失，不太说了，因为中共所宣言的很多东西啊都没有兑现，什么东升西降啊，这个是叫西升东降，说的是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啊，结果是西方主导、美国主导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乌克兰成了地区的军事强国，这的确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真正被削弱军事力量的不是乌克兰，而是俄罗斯，所以还有中国的经济垮塌啊，其他的国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像印度、印尼啊周边这些国家，说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人很讽刺的意思。不过当时习近平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是怂恿这个普京和俄罗斯投入战争，他以为呢，经过了阿富汗之变，阿富汗是第一变，就是塔利班轻易的卷土重来，美国撤军啊，一团的乱，他就以为呢，普京。或者俄罗斯挥兵乌克兰也是啊，顺水顺风，乌克兰立即投降，总统落跑，然后乌克兰一鼓而下，然后就是第三场戏，第二场戏之后，第三场戏，中国呢对台湾一鼓而下，没想到呢乌克兰奋起抵抗，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支持乌克兰，说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话说不出口了，那么这个习近平又不得不去跟普京站台，因为毕竟呢去年普京在这几年受到国际法庭的通缉之后啊。有的国家他就不能去了，比如说南非举行金砖峰会，就委婉的告诉他最好不要去，因为南非是国际法庭的缔约国，又是金砖峰会的主持国。普京去了，进退两难，逮捕还是不逮捕他呢？如果不逮捕他，违反了这个南非所签订的条约；如果是逮捕的话，又让普京或者这个南非跟俄罗斯的关系啊下不了台，所以就让普京在莫斯科用视频的方式发表。那么只有中国去年呢，在北京举行一个。什么"一带一路"峰会啊，或者金砖峰会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相似的东西的时候，把普京请来了。那这次普京要在莫斯科举行金砖峰会，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战后，那习近平去不去呢？他不可能不去，给这个面子。不给面子的话，都因为中国关系的翻脸翻盘。他实际上是给普京捧场，不过捧得有点惨。普京呢，现在是皮笑肉不笑。普京说了一句话，说美国阻止中国的发展，就像阻止太阳一样。这个话他是奉承中国而已，其实普京巴不得中国倒台、中国失败、中国崩溃，巴不得现在中国垮塌下去，他并不希望中国有发展起来，有个强大的邻居，然后倒过来让俄罗斯显得相形见拙，所以他说的话是给习近平一个奉承而已，让习近平听来高兴。而习近平去了之后呢，到他会发表什么致辞，也会双边峰会很多安排，最著名的重要的安排是不是会跟印度总理穆迪会见？大家所关注的，因为中印关系也不好，这里面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可以看到印度跟俄罗斯还不错，比中国还好一点。但印度呢，在俄罗斯立场上逐渐表态，认为这不需要战争，这不是一个战争的年代，已经让普京很尴尬。印度现在唯一的，他依赖的是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伊朗的能源，说他还在这个加入金砖峰会，或者是这个扩容的金砖峰会。但是呢，反过来，他对中国的关系啊冰冷而且敌对。所以这次有可能习近平跟这个叫做穆迪啊，可能会举行一个象征性的会谈，但根本不可能改变了中印的实质性的敌对关系。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分析。来，小刚博士，其实刚才就这个陈破空先生所讲的，这习近平虽然跟普京给他很捧场，但是中国两国背后还是各打各的算盘，可能是各怀鬼胎的。那么也提到这个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可能借由这次金砖峰会和习近平来举行会面。其实这一次峰会前夕最重要大家关注的一个进展，就是中印两国在这个峰会的前夕达成了一个边境的这个巡逻协议。其实中印本来在边境上面是关系很紧张的，在峰会前夕推出达成协议。不晓得你怎么观察，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中印之间是不是也有进一步的合作？印度的总理莫迪跟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会面，两个人要谈什么呢？哎，小哥，
好的，有一个说就是，中印两国它的地理位置和这两个国家的体量，包括它的国家的抱负，注定了这两国就是竞争对手。我不用敌人这么说，因为呢，感谢有个喜马拉雅山。把这两个国家给分开了，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的话，这两个就是死敌了，这两个中印两国就是死敌了。那么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两个是这个同床异梦，像两个国家合作这不可能的。但是呢，生意就是生意，大家有钱赚，干嘛不去做呢？另外呢，和平做生意总比打仗要好。 所以这两个国家呢，完全是同床异梦，说这两个国家合作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如果有兴趣看一看和尼赫鲁的回忆录，当年尼赫鲁是怎么见毛泽东的，他是怎么回来，大家都知道了。尼赫鲁对毛泽东是厌恶透了，毛泽东也没把尼赫鲁当回事儿，所以这两个国家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说再下来就是刚才陈伯公说先生说的这个金砖国家，这些国家是来干什么来了？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金砖国家的性质。
嗯，
金砖国家是什么东西？金砖国家呢是2009年这个首脑会议开的。这个时候呢，恰恰是呢，就是这个金砖五国他们的经济是最好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最好呢？为什么叫金砖呢？就因为他们的那时候经济是最繁荣的时候，叫金砖了。那么这五个国家的首脑呢，就想聚在一起来讨论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看看有什么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呢，这五个国家除了都是抱着一个目的，当时习近平还没有担任国这个领袖的位置呢，他们只想了一个，就是用合作来和西方国家讨价还价。注意，金砖首脑会议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工具。那么俄乌战争之后呢，这个工具的性质呢更加明显了。但是呢，谁也没有把这种金砖会议当成一个认真对待它。唯一对待它的人呢，只有一个人，就是习近平。习近平是认认真真的对待这个金砖会议，而且还拿出了真金白银出来。其他国家是没有的。所以这就是这里面这个是机会主义的组织。那么机会主义的大师呢，我们就看印度，印度是怎么做的。印度是大师级别的，他只占便宜，绝对不吃亏的。
嗯，
那么说另外一集呢，就是我们就看看这个丢了夫人又折兵的，就是这个人，那就是我们就看看习近平他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天朝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水平就体现在了对待金砖峰会的态度上面了。普京知道金砖是什么，
金砖
他想要什么，他知道，他很实际。那么习近平是否实际呢？这习近平他自个儿清楚不清楚都不清楚。
好的，感谢赖小刚教授。那么针对我们今天上半场讨论，究竟这个中俄两国联手能不能把这个大金砖拿来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我们网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念两个完全相反的，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他们一下。这叫 Camilla Taylor， 他说仅仅通过这种峰会就想挽回国际声誉，只能说是异想天开，普京早就没有别的招式了，确实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不过是中国、俄罗斯、朝鲜这个轴心迅速衰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这位Taylor 的解读。不过还有另外一位叫 Jack 刘，他有不同的看法哦。Jack 刘他说，变局是美国独霸全球的实力下降，而地区的力量在上升，他认为这才是客观的事实。这是网友两个完全相反的看法哦。还有一位网友叫 Surrey， 他说金砖国家最基本对抗的是美元的国际地位，也已经不是近期才有的，不仅如此，无疑是对全球一体化的挑战。为此，今年的美国大选将世界的未来，另一方面，欧洲各国有没有找出相对应的重新建构出新世界民主国家的一体化？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稍后我们也会这个比较细部的来请教两位专家，有关于这个现在金砖峰会要搞一个什么去美元化的一个新的金融机构有没有可能啊？不过因为刚才有两位网友针对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不同的解读，要不要请陈伯公先生跟这个赖小刚教授回应他们一下？陈伯公先生，您先好吗？
是一位。这个网友提到说，说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全球下降，地区力量上升。其实这个话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这是在中共的宣传系统啊和这个俄罗斯或者苏联宣传系统多次出现的。你要说二战，纳粹德国崛起的时候，也可以说地区力量上升；日本军国主义崛起，也说帝国主义上升；美国霸权下降或者英美霸权下降。后来二战结束，冷战开始。那苏联纠集了30多个国家组成所谓这个共产主义联盟红色阵营，跟美国分庭抗礼冷战。那也可以说地区力量上升，美国下降，甚至在美国的家门口都出现了像古巴啊这样的红色政权，还有在亚洲一些地区什么印度支那啦、越南啦、这些柬埔寨、老挝都出现共产党政权，朝鲜半岛非常紧张。那那个时候你也可以说得过去，所以在任何事都可以这么说。加上这个最近几十年呢， 美国的扶持下，中国经济上涨，中国崛起，也可以这么说，地区力量上升。说这个话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事实上现在说这个话呢，为时已晚，因为俄罗斯作为苏联作为以前超级大国已经衰落了，而中国呢，在10多年前都说是要赶上美国，超过美国，现在全世界都不谈论这个话题了。就像拜登也说了，我上任之前都在谈论中国要超过美国，现在呢，这个话题已经不存在了。其实拜登很清楚，并不是他个人或者美国有多少功劳，是习近平自己啊把中国拉下去了，拉垮下去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讲什么地区力量上升啊，根本不成立。所以金砖峰会跟 G20 峰会或者七国峰会相比啊，有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G20 峰会或者七国峰会，西方呢有虚有实，既有形式也有内容，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可以落实的东西。金砖峰会啊，有其表而无实。有表面上的形式，但是根本没有内容，而且内部啊充满了种种复杂的这个矛盾。这次打没打包引用习近平在2022年金砖峰会上的讲话，那些讲话每句话都形成了反讽。他说他不，他说这个金砖峰会啊不主张这个定于一尊，实际上在国内宣传的就是他定于一尊，他不主张定于一尊啊，不搞那个叫做什么家长制一言堂，说大家协商办。这想好像在描述 G20 峰会、七国峰会。又说这个金砖峰会啊，不谋求什么，然后又说是互相，最后有句话说，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价值可以共荣，也就是说要容忍他的一党专政、一人独裁。所以讲了半天，金砖峰会他讲的那些事情呢，好的东西好像都属于对立的阵营，是大家协商也好，合作发展也好，他讲的坏的东西啊，都是他们自己有的。所以金砖峰会里面还存在着俄罗斯跟中国的互相竞争，包括这个中亚什么上海合作峰会也是这样，说俄罗斯想在里面主导它的影响力，而中国呢想主导它的影响力，这两个呢其实各取了一半。在这个上海峰会中呢，原来是俄罗斯，因为中亚国家在它那边，俄罗斯的影响力占第一位，后来中国逐渐上升。要像金砖峰会里面，中国由于经济实力啊、经济财力加上俄罗斯战争协作，它占上风，这两者是很不符，有种暗中啊明争暗斗的关系。所以我就说金砖峰会有其表无其实，根本落实不了任何的措施。其他国家想尖锐，就是想分一杯羹，希望中国给它投资而已。但中国的投资啊，一带一路是，肉包子大概有去无回，形成的都是债务陷阱。
好的。那么赖小刚教授怎么看？刚刚陈破空先生说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这个普京，习近平偷偷告诉普京说，现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美国霸主的这个实力下降，我们要好好把握机会哦。但另一方面呢，拜登总统说，以前大家都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你怎么看？究竟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美国的实力下降，还是现在是中国和罗斯比较处于一个危机的状态呢？赖小刚博士，
啊，对，好。美国的实力呢，看你怎么说呢，它的的确确是相对的下降了，看你是怎么比较法的。如果要和1945年相比，美国的实力的的确确下降了，那是因为欧洲的战争破坏造成美国的世界的各方面都占绝对的优势程度。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呢，美国的实力一点没有下降，无论它的科研程度、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它不是一个国家能够比拟的。我就想借助这个Princeton 大学的一个教授叫Stephen Kotkin，现在在 Hoover Institute 工作的，他就说美国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国家，它的力量的强大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比拟的。所以我认为我相信 Kotkin 教授所说的话，他在各个方面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那么我特别觉得奇怪呢，我听到习近平他们那次跟普京临别前还要说百年未有之变局说这话呢，让我很吃惊。那个的的确确确实有个百年变局，那就是呢，中国大陆的经济它的崛起，的的确确这是百年没有遇到的情况。那么说呢，同样的话呢，习近平那些话呢，也让我想起了大陆一个大学里面，我不说名字啊。大陆学一个教授，一个我的同行跟我说一句话，他说这么说，他说呢，中国，他指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不用中国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谎言上的国家，更加可怕的是呢，当谎言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在说谎的时候，都在编造谎言的时候，最后哪些是谎言，哪些是真实的？连谁也不知道了，连领导人也不知道了。那么习近平说了这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就说明了他是被自己这个整个谎言机器制造的谎言都不知道，编的都不知道了。他把谎言当成真的了。而这种情况呢，在所有的集权国家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刚才就是陈破空先生说的两点。一个呢是苏联，后来的俄罗斯，苏联破产了，俄罗斯呢即将分裂，它维持时间不会时间很长的，这是一个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入了深渊。所以这就是两个欧亚大陆巨大的变化，欧亚大陆这么一个大，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陆路国家发生了这样的深远性的变化，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变局。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陈破空先，我觉得刚刚赖教授讲的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在中共这个集权的谎言制度之下，搞不好习近平他自己心里是真的认为现在是东升西降，他自己是真的认为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可以跟普京两个人携手来对抗美国。像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刚才我们网友也说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要拉帮结派啊，搞一个自己的这个独立于美国美元系统之外的这个新金融体系，不要这个美元主导，要去美元化，自己以人民币主导，或是成为一个这个独立的这个支付体系 SWIFT， 像这一点来看，您认为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做到来跟美元系统来进行抗衡呢？您的看法和分析？
首先呢，对刚才赖教授讲的对，就是引用一个教授的话来说，谎言跟真实的无法分辨了。包括习近平出生在1953年的习近平，所谓红旗下的蛋。长在红旗下，生在红旗下，他对中共的党史都是一笔糊涂账。他讲起这个，不管是跟抗日战争相关的、内战相关的，他都讲不清楚。恐怕他还真以为毛泽东那一代人编的那些东西啊，他还真以为有些是真的。包括这个中共什么抗日，中共实际上是跟日军合作，夹击国军，推翻国民政府，他都可能搞不清楚。所以回头来看，他今天看自己的中国也看不清楚，但是他显然不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呢当成首位。他曾经在20大之前夺权，跟习家军内部讲，就不要算经济账，不要算民生账，要算政治账，就暗示李强他们就该砸毁就砸毁，砸毁香港，砸毁上海，是为了20大夺权一派独大。他这个话说出来，不算经济账，不算民生账，要算政治账，就不在乎经济，不在乎民生。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中国要拉垮下来？拉垮下来是自己出现了习近平这样的人，他必然拉垮下来。最近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三个，都是美国人或者美国籍的啊。这三个得主十几年前就得出结论，就制度民主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专制制度啊是虽然你繁荣一时，昙花一现也会衰败。我在更早时候出版的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就反复论述，专制制度不可能让经济啊持续的长久的繁荣，它只是一个王朝的顶峰，王朝兴起，王朝鼎盛，王朝大治，王朝中心，然后王朝腐败，王朝这个没落，王朝崩溃，这么一个折子戏。红朝共产党的这个王朝不会例外。所以今天诺贝尔奖的几个得主说他们的讲话应验了，习近平上台前他们讲了这个话，习近平执政12年应验了，我当然我写的书也应验了。这些都可以看出，中国这个国家只要制度不改，不可能是兴盛的，说他根本不可能取代美国。在整个任何方面来说，不管是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宣称自己强大，纳粹德国宣称，苏联宣称，今天的红色中国宣称，最后在美国面前都是扶泥海大树。美国拥有的是制度优势，这个制度保证了创新的优势、人才人力的优势和全世界建立同盟的优势，注定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共试图颠覆这个领导位根本不可能。至于美元，美元那简直一场梦。想跟美国独立的，想跟世界独立的是谁呢？北朝鲜。北朝鲜怎么样呢？一败涂地。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体系，经济体系跟周边只跟中国发生一些关系。那如果是中国或者俄罗斯要寻找这条路的话，是一条死路。只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家一时看不到它死，它会挣扎一下，但是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假以时日啊，那你要敢去抗拒美元，脱离美元体系，对不起啊，那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啊，一败涂地。而美国制裁这个敌手最有利的一个措施就是把你扫荡出美元体系。你真要自建美元体系啊，自我扫荡加上美国的扫荡，那就是一条不归路啊，一条末路，一条末日之路。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我们很快听一下这网友不同的意见，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谈一谈，最后这个究竟这个中俄联手打造大金砖啊，挑战美国和西方的秩序，分庭抗礼，还有哪些挑战？网友们的说法是 ChaiDog2023，他讲习普这样的独裁者为了一己权力之欲，维持独裁统治，对内压迫国民，对外与整个文明世界为敌。现在中俄两国都是内外交困，自然是要狼狈为奸了。同时再纠集一批或者跟他们一样的独裁者，见利忘义的鼠目寸光之辈呢，来他们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就是要挑战世界秩序，促使文明倒退，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Bad Boy 613他说，这是邪恶集团入会吧，是黑帮喽啰见大哥，厉害了。还有一位爱中2021不同看法，他说人家开个会就说是挑战西方秩序，他认为说这会不会是小气了一点呢？网友的不同意见，请两位来宾回应，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好吗？先请陈破空先生。
这倒不是人家小气，是这个会议主办者暗示的强烈的信息，表示自己另立阵营了，好像新冷战开始了。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体系，不怕美元，不怕美国制裁啊，然后要把这个专制、野蛮和战争进行到底。因为民主意味着和平，意味着共处，但是专制意味着暴力和战争，对内部的暴力，对外部的暴力。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蹂躏和中共对台湾的恐吓，还有这个中东啊。这些邪恶势力所挑起的战争都是这个性质，所以倒不是国际社会的别人小气，是他们呢自己太小气，自己想不开，自己在邪路上走，还想建立一个东西来巩固自己的邪路。那这条邪路是一条，我说的是一条末路。
好，赖小刚博士不介意的话，我再念三个，因为我们今天网友的评论很多，然后最后请您跟我们上半场做最后总结好吗？很快啊，这个博书记他说，美国一打贸易战，人民币国际化提都不提了，中共要有自知之明。狮子先生说，中俄都希望扩大联盟，形成一个不受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东道主普京希望向西方表明，有重要的盟友跟他站在一边。鱼次郎他说，事实证明，那只是习近平的一句百年未有的大笑话而已。那小刚博士跟我们上半场做最后的总结。
好的，谢谢啊。这话这些个金砖会议、喀山会议呢，金砖五国让我想起了邓小平反复告诫的话。邓小平呢，看透了这些南方国家，就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啊，这南方国家忘见义忘利的特点。他是当事人，他经历过这些东西，知道这些国家是见义忘利，所以呢，他一方面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部门研究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不要错过与，错过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机会，就是利用南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同时呢，他还反复告诫中共当时和未来的领导人，千万不要当头，不要和这些和南方国家搅在一起。这是邓小平的肺腑之言，但是呢，这些肺腑之言对于习近平好像一点作用都没有，至少这是对我对习近平执政以来对外政策的最大的感受。邓小平的话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好，谢谢。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陈破空先生上半场的点评。提醒您，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请观众朋友们休息片刻，稍后我们还要带您继续关注的是中共举行围台军演之后，习近平视察火箭军基地，解放军今天开始呢在平潭的牛山岛举行实弹演习，对外释放什么讯息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10月22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共结束围台军演之后呢，习近平随即前往福建还有安徽考察。他在桐城参观了以让他三尺又何妨而为名的六尺巷。那么习近平他一边声称要弘扬中华文化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但是他到了合肥的这个科技园区呢，却又喊出人生能有几回搏，说要以科技打头阵来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接着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又在军委副主席张幼侠的陪同之下呢，前往了位于安徽的火箭军基地视察。这是火箭军爆发贪腐丑闻之后，习近平首次视察火箭军的基地。那么就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对解放军进行了大清洗之后呢，现在是要来稳定军心。但也有军事专家认为，习近平视察火箭军基地之际呢，东方26弹道导弹曝光了，再加上解放军从今天开始在距离台北只有165公里的平潭牛山岛展开实弹演习，这用意是要震慑美国和台湾。今天在节目的下半场呢，我们就从中共围台军演之后习近平这一连串的说法来解读一下他对内对外分别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破空先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以及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赖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非常再次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发表您的看法或向两位来宾提问。那么下半场我先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我就念一段这个习近平他在六尺巷怎么说的。他说这个六尺巷呢，承载着中国古人的历史智慧，要弘扬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互礼让，以和为贵，解决好民生问题，化解好社会矛盾，使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的和谐啊。你怎么看习近平参观六尺巷，他究竟是释放什么讯息？究竟他这个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对象是哪一个呢？你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吧。赖小刚
啊，好的哈，我们先放，就到底中国社会是不是以和为贵，中国文化是不是以和为贵，放到一边不讨论它。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咱们不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说习近平到底是释放什么信息？习近平呢？这些领导人，所有的领导人说话的时候呢，都有针对不同的听众。这些听众到底是受众，这些受众是谁，只有他本人和他周一些个小圈子的人才能知道。这专门给特定人听的，别人听不出来，但是那些特定人一听就听出来了。
嗯，
但是就是刚才这个设置，我们都是局外人，我们只能猜测。那么猜测呢，大致呢，他呢是给讲了三个不同的人在讲这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国内的，是中共的各级官员，是给他们，这是他们的受众。第二个部分呢是给美国和西方国家听的。那么第三个听众呢是给普通老百姓听的，主要呢是中共的受众，是第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呢，第一方面人呢是这些国内负责内部事务的这些个官员，各级官员。习近平呢就是想希望告诉他们，我们要和为贵，现在的社会矛盾这么激烈，失业率这么高，这么多各种伤害事件这么多，你们不要激化矛盾了，和为贵，不要采取以前这些措施了。那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些人主要是地方行政事务的第一把手，这是另外第二个类的受众呢，就是美国的政要。他说是和缓的时候是要美国政要发出信号，发出信息，尤其是现在是在美国大选的时候，习近平没有人现在知道下届总统是谁，那么习近平就希望向下届的美国总统，无论如何三个月之后是新的美国总统了，这是知道的。那么希望给表达一个愿望，希望能够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世界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想改善这个关系，这就是和为贵。那么第三类受众呢，就是普京和以色列，这就是希望呢习近平希望普京能够早日结束乌克兰战争，同时呢也希望以色列能够放过哈马斯和伊朗一把。他希望能够这个样子的。那么呢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呢是共产党，我指的不光是共产党，是整个 从布尔什维克，从苏俄开始，布尔什维克开始的老套路，这个可以一下子我们可以追溯到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我们不讲细节了哈。那么呢，一旦要是这个共产党国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的时候，他都会表达这种和为贵的意愿，希望做生意。那么同时，但是呢，这些独裁者呢，又不能够让这个自己的手下人知道自己的很要退让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另外一个信号出来了，要人生能有几回搏。
好的，我们这个
这个
下面再
好，
来讨论这个。不过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总是从历史可以给我们找到一些线索。陈伯平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可能他现在因为面对了一些危机，他可能要做一些让步，但是他又不能够表示说他做错了，所以他就是要很委婉的用这个六尺的寓意讲给他这个小圈子听得懂的人听。那么刚才这个赖小刚博士解读了一些这个是可能的受众啊，包括这六尺巷这个让他三尺又何妨？他究竟习近平是讲给党内的人听，还是有在这个关键时刻讲给美国人听？就是说我们给讲给美。国听就说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以和为贵、让步的可能性。那么不晓得陈破空先生您怎么解读习近平他这个"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寓意和弦外之音呢？陈破空先生，
刚才赖教授讲这几点呢，都是可圈可点，是有意义。特别是说，他说他自己心中明白他在选什么受众。不过呢，我要补充一点，要从时间地点上研究这次他的讲话。
是，
他到福建之后转往安徽。而这个10月27号，本月10月27号是李克强前总理啊去世1周年。那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全中国人都知道李克强是非正常死亡，绝不是什么心脏病或者游泳就猝然病发死亡。因为这件事情呢，都习近平一到安徽，大家都说好大的胆子，大家都想起了去年李克强去世之后啊，在合肥他的老家形成了花海人潮，数百万民众的悼念，还有在郑州形成的悼念潮和全国各地啊不同形式的悼念潮。说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去了安徽，又选择六尺巷这个地点，可以说大有深意。实际呢是在李克强的忌日之前，而安徽呢由于中共的压力啊，取消了很多集体活动，包括马拉松赛、黄山的什么马鞍山的，又是这个合肥的马拉松赛，很多就在10月27号。但是被取消，还说退票，说是请大家原谅，就是怕纪念活动变成，纪念了李克强的活动。那在之前，中共采取了很多防范，习近平呢要去莫斯科，那个莫斯科了，去那个俄罗斯喀山。习近平到了六尺巷，我认为大有深意。他在合肥只是短暂一晃，就到了这个安庆、桐城这个六尺巷。而六尺巷的来历是大清的一个典故，数百年的一个典故，不说是流芳千古，流芳数百年。因为当时呢，这个是朝廷首辅张英和另外一个吴家呢，他们的老家都在这个安徽桐城，他们呢所谓这个修房子、修这个家宅啊，发生了这个矛盾，互相都要这个占中间那个地。后来这个张家就写了封信到朝廷，这个张英这个首辅啊，是什么礼部尚书，是皇帝最康熙皇帝最宠幸的大臣，他就提了4首诗，他说千里送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后面两句话中国人都记得，都
长
但是
城
都不
万
记得。
里今犹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
对吧？不
当
见
年秦
当年
始
秦
皇。
始皇。我说他当时说这个话，幸好是康熙，不是雍正，否则雍正的话，这个文字狱把他砍掉了。因为你形容皇帝没什么，然后秦始皇就是过眼云烟，万里长城还在。那康熙不仅没生气，还嘉奖说谦让。结果这个他家人接到这个信之后呢，就大为惭愧，明白了，就赶紧让出三尺。按照这个张英的吩咐，让出三尺又何妨？就隔壁的吴家也大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就形成六尺的一个小巷。说六尺巷的来历就这样。康熙皇帝为了嘉奖这种谦让美德，还专门立碑题字叫六尺巷。结果习近平到这个地方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很有感触，然后就说古人什么以和为贵，什么礼让，我们说的好听点呢，是不是他在有点愧疚，有点后悔？你跟李克强之间不让三尺又何妨？你跟二十大团派、习派跟团派共治不行吗？派系平衡，你习派占上风。你跟李克强之间互让三尺又何妨？也不至于今天中国失去派系平衡之后，一派独大，一人独裁，一人拍脑袋，把中国搞得一败涂地、一塌糊涂，经济破败、外交孤立啊，政治危机，他自己有健康危机，还有权力危机。说是不是他有这个愧疚之意？然后这个时候他在党内的权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三中全会之后，是不是也在党内呢？有点哀求对方呢？ 互相让三次，就是到此罢休吧，算了啊，互让三次又何妨？当然，他说这话那是悔之晚矣。当然，我们一般的时候不太相信习近平有那样的愧疚的胸怀，这个人呢，心胸狭隘，小肚鸡肠，是完全是就是自私自利，不存在他对李克强会愧疚，他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愧疚，一般人不会相信。但是因为他出现在这个地点，又说了这句话，时机让人浮想联翩，加上王岐山卸任前也到这里。说王岐山当时当副理啊，中纪委书记整了很多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让他三次又何妨？整完了之后，自己呢陷入这个高危高风险，最后自己的家族也被翻出来。后来他跟习近平成对立面之后啊，自己也处于高危状态。所以习近平呢，在六次下反映了他的实际上处境不妙，大致如此。
好的，感谢陈鹏鹏先生的分析。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刚才其实我之前在做研究所也没想到说，这刚陈博先从时间点还有这个地点来看，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访问六尺巷，其实是有他背后的深意跟弦外之音的。那么陈博公，刚才赖小刚博士你也特别提到说，其实习近平他看完这个六尺巷之后，讲完说要以和为贵，让他三尺又何妨之后，他转到这个合肥的科技园区，他又讲了完全不一样的话。他这回说人生能有几回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要用科技去打头阵。要放开手脚拼搏，他一会儿又说要忍让以和为贵，一会儿又说要拼搏，要大家继续努力。您认为现在习近平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完全不同的讯息释放出来给外界呢？您的解读是什么？
对，这就是这他在放出信息，这和他的权力有关系。
嗯，
习近平是个很擅长于权术的人，这么十多年来看他非常擅长于权术的人，他所说的另一个方面，刚才是和为贵，这面方面呢？人生有几回搏，就是权力的另一个方面。那么他这是在提醒各级官员，他这个受众非常的简单了，没有国外的了，就是提醒中共的各级官员，你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这话怎么讲呢？就是习近平做了一个非常的豪赌，因为呢，中共这个体制来自于苏联，苏联垮掉了，所以呢，习近平呢痛心疾首。那么而他怎么样子的？他想能够维持中共这个体制维下去呢？他就来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想和美利用自己的经济体量和美国，平分天下，不能说平分天下吧，给自己划出来一个小天地。但这个小天地呢，到了2023年，就是去年7月份，这个习近平知道他彻底失败了，他实际上他自个清楚的知道自己打了大败仗了。再看一看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形势，失业率这么高，他知道他打了大败仗了。这种打了大败仗呢，谁说过这样的话呢？毛泽东。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他知道打了大败仗了，他用打了大败仗来形容他对大跃进的评判。
嗯，
那么下面就出来一个问题出来了，这个彭德怀开始质疑毛泽东了。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龙颜了，他不能容忍任何人敢于质疑他的权力，所以就把彭德怀要打下去了。现在的习近平就和毛泽东在1958年、59年的情况是一样的，类似的，不能说一样，是类似的。他的权力已经受到了挑战了，那么他就用人生能有几回搏来告诉全党官员，他现在的这件事情，他做的一切事情。都和他的个人的荣辱有关系了。如果要是大家敢于质疑他的权威的话，那么他就会像当年毛泽东一样做。
嗯，好的，
让提醒大家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好的，
感谢赖小刚博士的这个解读哦。那么陈破公先生，其实最近针对这个习近平一连串的讲话，大家都有不同的解读。一会儿说以和为贵，究竟他如果假设他的这个对话对象是美国好了，是海外好了，究竟他跟美国是要以和为贵，我们来让各让三尺吧，还是说我们的科技战要继续拼搏，然后人生能有几回搏？其实这个很难解读。然后我们来听看网友们怎么解读。网友们解读这个习近平的人生能有几回搏，是从股市来解读，说习近平你是不是暗示股市要大家放开手脚，我们继续把钱都搏进去啊？所以现在股民好像听了这个习主席的话之后，热血沸腾，纷纷进场一搏。所以现在好像这个股市也有一些资本市场针对这个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反应。综合一下，跟我们在解读，究竟这个习近平讲人生能有几回搏，他指的究竟是什么呢？陈破公先生，
他指的是他自己，跟股民也没关系，跟科技人员也没关系。
是网民说的。
你想，科技人员说人生能有几回搏，但是很多军工的很多高科技人员都被捕，军工高层为什么呢？你搏啊，人家是为这个弃暗投明而搏，能搏吗？还有人家能够为去 这个当官问鼎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学博吗？这不可能嘛。另外你说这个要是股民要博，跟毫无风马牛不相及啊。习近平他们把这个股市一搞，就是为了圈钱，把老百姓最后的钱给圈出来啊，如此而已。所以他讲了半天是他在讲他自己人生能有几回博啊？三中全会他遇到几？做阻碍，或者说传闻说他病倒了或者病重了，那么军权呢有所失落，或者是有所旁落等等。但是刚才赖教授讲一句话，说毛泽东那个处境，习近平跟毛泽东、邓小平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毛泽东跟邓小平有权力有权威，但习近平是有权力没权威，因为毛泽东是开国皇帝，他自有权威，而且加上那个时代背景，邓小平也是开国的，加上这个。当时是一个老人呢，长者之居啊，在这个就是经济上翻覆中国，说他有他的权威。但习近平呢，有权力没权威，他的权威没有任何的来源，都是靠党媒党报，或这个王沪宁、蔡奇给他是抬轿子抬上来的。所以呢，我认为习近平呢，在这个时候要做出像毛泽东报复彭德怀那样的事情，我觉得他根本做不到。而且他自己现在能够保住他的权力，甚至他的健康，动不动摆两个茶杯。一杯是水，一杯是药，这个状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认为，这个习近平的大致情况，大势走低，他不太可能再走高。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帮我们解读了习近平最近的谈话。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要请教两位来宾，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就在考察完这个福建、安徽完之后呢，他还去了这个解放军在安徽的这个基地，而且这时间点就是在中共举行前一阵子这个围台军演之后，他去这个火箭军基地视察。据说这个位于安徽黄山的火箭军61基地的作战区是涵盖了台海，射程可以覆盖关岛美军的这个东风26型导弹呢，也在这个习近平去视察这个基地的时候曝光了，再加上解放军从今天开始在距离台北只有165公里的平潭牛山岛展开了实弹演习，这一连串我们看下来，习近平是不是刻意的借由他这个视察火箭军基地要震慑美国和台湾呢？您的解读是什么？
他如果要是美国和台湾被震慑住了，就没有台湾问题了，世界格局也就改变了。习近平的中国梦也就成真了。遗憾的是呢，习近平的这个梦呢，就是被这180公里宽的台湾海峡给挡住了，他飞不过去。那么，美国和民主国家的阵营呢，已经组成了一个海上联盟。虽然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军在过去30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呢，在这个海上联盟面前，只是个银样蜡枪头，实际上呢是挂在中共脖子上的一个磨盘。我就这个问题哈，在2021年做过一个视频，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找出来看一看，赖子聊书看一下，就有专门讲什么是两栖作战，什么为什么这样子的原因在，我就不在里不说了。那么呢，解放军呢知道自己不行，他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说服了习近平。帮助习近平摆脱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也通过火箭军的丑闻，让习近平领会到了解放军山头政治的游戏规则。然后呢，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这种残酷的现实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解放军必须做点事情来向韭菜们来显示自己的威力。那么习近平也必须向韭菜们显示，火箭军已经焕然一新了，能够把火箭发射出去，海军和空军也能够把按照规定时间把自己的舰艇和飞机派到规定的海域和空域。那么这就是那些演习和事情，是向韭菜们显示一下自己。
好的，感谢
说这么多，
赖小刚博士。那么，陈破空先生，我们看这习近平这一次视察这个火箭军基地，他怎么说的？他说，当然要深入贯彻新时代的强军思想、新时代的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的这个特点规律，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他话锋一转，讲了一个重点了，他说要严肃查处官兵身边们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这习近平视察这个火箭军基地 队说的。陈柏宏先生，我们知道这是在火箭军之前被一锅端，这个出现这个贪腐丑闻之后，习近平第一次到这个火箭军部队的基地视察。您认为他究竟像刚才我们说的，他透露出一个什么弦外之音？是表示说我整肃这个解放军大清洗已经告一段落了，借此稳定解放军还有火箭军的军心吗？还是说要震慑美国跟台湾？刚才请教那个赖小刚博士了。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军委副主席张幼霞这次是跟着习近平一起去视察火箭军基地的。不晓得陈柏宏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们从小到大来解读，解读的小一点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他有可能是在整肃了火箭军之后呢，高层都被端掉，现在得罪了很多人，到这里来表示一下安抚，所以好像告一段落。因为这个习近平所谓搞所谓军改，实际上是失败告终。他军改中呢，建立了两支对台的重兵，一个就是火箭军，一个战略支援部队。这个火箭军高层呢，集体的，他说是贪腐，实际上恐怕是集体的弃暗投明，里通外国，所以整体的上层端掉。而战略支援部队就地解散，另外重组，所以这就证明他军改的失败。那么这次一个方面，更大的方面呢是什么呢？实际上他这次到福建这个安徽一走啊，跟军方的互动啊非常的微妙。因为习近平到地方上走啊，有一个标配，就他要去地方驻地部队去所谓看望官兵，发表重要讲话，搞个合影，搞个什么金正恩式的这个姿态。但是他每年去福建都会去东部战区，甚至去这个广东福建交界处的神秘的这个部队导弹部队对台的。但这次到了福建，他却没有跟部队互动。而且反说什么两岸互相交流了，甚至还写封信到美中委员会，说是要跟美国做伙伴、做朋友啊等等，放软话。到了安徽，都大家都议论纷纷，说他这回没有深入部队，恐怕显示他军权旁落。大概这些议论呢，引起了这个回响，所以他到了安徽全反而去看一个部队。看一个部队的时候，其实出了很多的状况。一个是陪同他的并不是，比如他上次九月份去这个甘肃看一个兰州部队啊，是何卫东陪同他，他的现在最信任的人亲信，但这回是张幼霞陪同他。而张幼霞跟其他人不同，其他人毕恭毕敬，张幼霞是显得脸色非常严肃少示众之威。而且这里面有个重大的变化，都在说制造这个金正恩式的场面，习近平讲话了，官兵就又是巴掌拍的整天想喊口号什么，但是口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有三句口号不见了。原来这些官兵很简单，喊的就是听习主席指挥，让习主席放心，对习主席负责，这三句话不见了，三中全会一开不见了。这喊的什么呢？这个官兵喊的是叫做感谢主席关怀，牢记主席指示，苦练杀敌本领，坚决完成任务，不伦不类的这么几句话，显示了本质的变化。而党媒党报在拍摄一个镜头的时候，故意在之间写了一个党字，就是听党指挥，这个里边的一个党字，实际上就是一个墙上的标语，听党指挥。也就是说，原来本来就是党卫军一党制，习近平把它一人之力变成家天下个人制，不是听党指挥，而是听习近平指挥。现在这些话收回去了，表明呢，军队一定程度上上层恢复了集体领导制。就是习近平在病倒之后，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苗华在200多个官兵呢发这个200多万官兵发放民主集中制读本手册。这是7月份、8月份所出现的一个异常，所以现在习近平来走一趟之一，一个是显示他的军中还有一定的影响，但事实上他的军中的这个主导力已经下降了，因为他在北京举行了全军理论工作会议啊，他都没有出席，是张幼霞发表讲话，而习近平是希望大会小会他都出席，每一出会就讲话，讲话就是重要讲话，重要讲话就是积极强烈反响，强烈反响就是单行本出版。他为了显示三中全会他仍然握军权，他应该出席北京这个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他没有出席就是一个问题。而张幼霞讲话中虽然提到习近平指示精神，但是两个关键词张幼霞没有提，一个是军委主席负责制没提，一个是习近平强军思想没提。习近平自己很尴尬，这次他不仅他对这个会有一个批示，到了地方上走，他自己提到新时代强军思想，他自己不好意思提习近平强军思想，但是张幼霞并不提。所以张幼霞陪同他到地方究竟是什么？你可以说陪同他，你也可以说暗中有一点监视。那这个三中全会的事情很复杂，我就不赘述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复杂的局面。
好的，感谢陈柏宏先生深入分析。抱歉于时间关系，赖小刚博士，我没有时间让你做总结，不过下次我们还有机会邀请两位一起来跟我们讨论更热点的话题 好吗？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柏宏先生还有赖小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和回应我们的网友，跟他们进行互动，非常感谢二位。 好的，也提醒大家呢，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堂，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这个金砖峰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发展哦。那明天的时事大堂，带您继续来关注，还有乌克兰战事的最新的话题之一。欢迎大家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